奉主耶稣名来讲课上课啊！
奉主耶稣圣名继续上堂。
好，我们刚刚有谈到那个七十年满的哈。
刚刚讲到七十年满咗啦。
有看到那个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神对但以理先知的回应。
都睇咗但以理书第九章神对于但以理先知嘅回应。
这个回应里面有两个部分。
回应入边有两个部分。
一个当然就是直接回应但以理他会。会在这个七十年满的时候的有一些作为出来。
第一个当然就是回应当七十年满了之后会有一个作为。
当然在但以理 的这个祈求的当下他是个神对但以理的一个预言的一种提醒嘛。
当然是在但以理祈求的当下神都对但以理有一个提醒。
但是后来这个预言应验了。
但后来预言应验了、
我们如果读那个以斯拉记，
我们如果读以斯拉记，
还有尼希米记，
还有尼希米记、
这两个就是在讲七十年满了以后的一个应验。
这两个就是讲到当七十年满了之后的一个应验。
我们知道、那个他们有三次被掳嘛，
我们知道他们有三次被掳，
就是
606、
哦，主前的606年，
主前的606年，
主前的597年，
主前的597年，
主前的586或是87年，
主前的586或是87年、
总共有三次被掳，
总共有三次被掳，
那很奇妙的也有三次归回，
很奇妙的都有三次的归回、
一次就是那个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带以色列百姓第一批回来重建圣殿嘛。
第一次是所罗巴伯带以色列人回来重建圣殿、
再来是以斯拉回来重建信仰嘛。
再来就是以斯拉回来重建
信仰、再来是尼希米回来重建圣城嘛。
再来就是尼希米回来重建圣城、
以斯拉记就这两个部分、所罗巴伯跟以斯拉，
以斯拉记就是这两个部分，就是所罗巴伯和以斯拉。
尼希米记就是尼希米重建圣城的事，
然后尼希米记就是记载重建圣城的事。
那三次被掳，三次归回。
三次被掳，三次归回。
大概都是七十年，七十年，七十年。
相隔都是七十年。
很特别。
好特别。
就是三次被掳，三次归回。
三次被掳，三次归回。
一次被掳，一次归回七十年。
一次被掳再归回。
第二次被掳，第二次归回七十年。
第二次被掳归回有七十年。
第三次也是一样。
第三次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预言在尼希米记，不，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一个记载当中应验了嘛。
所以这个预言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当中应验了。
这个是第一个层面的应验。
这个第一个层面的应验。
那很清楚就我们就可以理解明白了。
咁就好清楚，我哋可以明白啦。
那当然还有第二个层面的一个意思，这个第二个层面，神对但以理先知的回应嘛。
当然，神对但以理先知都有第二个层面的回应、
就是后面要建立的一个神的国度，
就是后面将要建立的一个神的国度。
那这个神的国度也是一样，
这个神的国度都是一样的。
第一次的建立。
第一次建立，
就是一期之内，
就是一期之内。
第二次的建立，
第二次的建立，
就是一期之半，
就是一期之半。
所以使徒时代，
所以使徒时代，
就是属灵以色列国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属灵以色列国的第一个阶段。
但是后来会被掳嘛？
但后来会再被掳。
被掳就是圣灵停降了嘛？
被掳就是圣灵停降。
所以才会有使徒时代一直到第二次圣灵降临建立真教会的一个没有圣灵的时代，
所以才会有使徒时代去到第一次建立真教会圣灵再降临的中间一个没有圣灵降临的时代、
但是被掳还要归回啊，
但被掳要归回，
这是神对当时候选民的一个应许安慰嘛。
被掳要归回，因为是神对当时的百姓的一个应许。
所以当他在回应但以理先知的时候，
所以当他在回应但以理先知的时候，
他就清楚地用七十个七的一个这个预言，
就用了清楚用了七十个七的一个预言、
来谈到最后阶段的这一个，
你讲到最后阶段的这一个七。
哦，啊，那个对但以理来讲，它是隐藏的。
而对但以理来讲，这个是隐藏的。
啊，但是对我们现在来看，
但对我们现在来看，
哎，已经应验了一大半。
已经应验了一大半。
那另外一大半在哪里？
那另外一大半在哪里？
启示录。
启示录。
启示录就是一七之半的一个预言。
启示录就是一七之半的一个预言。
哦，所以我们要明白最后的一个应验，最后的一个阶段，你就是要去读启示录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最后一个预言，最后一个就是要去读启示录。
因为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
因为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
啊，就是讲到要将来必要成的事只是我们嘛。
就已经讲到要将来必要成的事指示我们。
那这个将来就是指着约翰的时代的将来。
这个将来就是讲紧约翰当时个时代的将来。
哦，所以启示录跟使徒时代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启示录和使徒时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哎，所以启示录才会有一载、两载、半载，有没有？
所以启示录才会有一载、两载、再半载。
一载就一年嘛。
一载是一年。
两载就两年嘛。
两载就两年。
哦，一加二就三嘛。
一加二就三。
啊，哦，再来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半载嘛。
再来就是半载。
啊，哦。一七之半就三年半嘛，
一七之半就三年半。
哦，还有1260天嘛，
同埋一千二百
四十二个月嘛，
四十二个月。
哦，这些都是一七之半的一个信号。
呢个都系一七之半嘅一个信号。
哦，所以耶利米书的那个七十年满了。
所以耶利米书入边一个七十，
哦，它除了当代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发布宣告以外。
除了在宣告当代信息的之外，
以耶利米先知的时代，它是预言。
以耶利米先知来讲，是一个预言。
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或是以那个以斯拉尼希米的时代是应验。
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或者以斯拉或者尼希米记他们所说的时代，就是应验。
啊，但是那是前半部的应验。
大哥，只不过是前半部分的应验。
因为神对但以理的这个回应当中，
因为神对于但以理的回应当中，
哦，还有后面的一个。哦，后面的一个更重要的，
还有后面一个更加重要的，
所以一个是属世的，一个是属灵的，
就是属世和属灵的。哦，
那属世的是历史性的东西，
属世就是历史性的东西，
属灵的呢才是信仰的价值，
属灵的就是信仰的价值。
那我们就在这一个经历里面，我们现在都在这个经历里面，哦，
我们就在这个经历里面，
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的来这个应验神的预言。
我哋每个人都喺度努力紧应验神嘅预言。
哦，我们每个人都是啦，哈，
哦。每个人都系。
啊，所以要努力。
所以要努力。
好，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安慰的预言。
呢个系第一个部分，一个安慰嘅预言。
那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安慰就是指着，这个，就是耶利米先知的一个。后面的啦，就是新约时代的。
第二个安慰就是耶利米先知后面的一个新约时代。
所以我们在读三十章到三十三章的时候。
所以我们读到三十章去到三十三章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读起来就跟当时来讲好像格格不入了。
读起来就会觉得好像跟当时来讲格格不入。
但是其实他是除了在讲当时以外，还在讲未来的。
但其实除了讲当时之外，都是讲到未来的。
就是要另立新约了哈。
就是要另立新约。
我们看三十一章。
我们看第三十一章。
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
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
22节。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背道的民啊，你返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做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
好，再看三十一节。
再看第三十一节。第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好，这两节谈两件事哈。
这两节讲了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另这个造一件新事，造新事。
第一件事就是做新事。
第二个就是立新约。
第二件事就是立新约。
一个共通点就是新的。
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新的。
这里如果是新的，前面是旧的了。
如果这里是新的话，前面就是旧的了。
所以以约来讲。
如果以约来讲，
前面的是讲旧约的，
前面是讲旧约的，
旧约也在历史里面，
旧约都在历史
里，当代的历史里面，
当代的历史
里，后面是讲新约的，
后面就讲到新约了，
就是后面是也是在历史里面，但是 是要有一段距离的，
都是在历史里面，但是已经有一段距离了，
那以 当代来讲是看不到的，
以当代来讲看不到的，
所以要造新事立新约，
所以要做新事立新约。
如果不是新的，那就跟刚刚一样嘛。
如果不是新的话呢，就同啱啱一样啦。
所以三十一章就在讲新事新约，
所以三十一章就讲到新事新约。
因此，从三十章到三十三章的安慰信息是新事跟新约。
所以由三十章到三十三章入边嘅安慰信息就系讲紧新约。
所以我们在读它的时候，
所以我哋读紧嘅时候，
我们就要把眼光哈，远看的东西从耶利米当代要往后面看。
所以我哋读呢一章嘅时候，就要由耶利米当代开始往后边睇。
因为一开始就讲要造新事，要立新约了嘛。
因为一开始已经讲到要做新事同埋立新
约。如果你还站在原地旧的。
如果仲系企喺原地就系旧噶啦，咁就睇得唔清楚。
所以眼光要放远一 点，
所以眼光就要放远少少啦。
那个是当时要眼光放远，我们现在在讲现在嘛。
呢个系当时要放远啲，但系依家我哋就讲紧依家。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它，会比当时来看它更清楚。
所以我哋依家嚟睇就会比当时嚟睇更加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从三十章到三十三章，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现在的立场来看它。
所以我哋就可以由依家用依家嘅立场睇三十章到三十三章。
这是那个三十章到三十三章的一个内容。
就系三十章去到第三十三章嘅内容。
所以你看到那个立的新约哈，跟旧约是不一样的。
我哋见到呢度所立嘅新约同旧约系唔一样嘅。
你从三十一节哈，把它读到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四节，
从三十一章第三十一读到第三十四节，
这是神主动立的，
呢度神主动立嘅，
是在内心的，不是在石板上的，
系喺内心并唔系喺石板上面嘅，
是个别定定的，不是一个民族定定的，
系个别定定嘅，并唔系一个民族定定嘅，
它是普世性的，
系普世性嘅，
不是单一民族性的，
并唔系单一民族性嘅，
它是基于神的赦免。
是基于神的赦免，
这是立新约的五个重点，
这个是立新约的五个重点，
这个我们可以从三十一节读到三十四节，你会发现这五个，
我们从三十一节读到第三十四节就可以发现这五个，
那这五个跟旧约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这五个跟旧约就完全不一样，
我们现在的新约就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的新约就是这样，
是神主动的嘛，
是神主动的，
是神主动施恩给我们的，
是神主动施恩给
我
们的，我
们白白得来的，
我们白白得来的，
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样的功德啦，
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功德，
那我们就能够领受这个救恩，不是，是白白得来，只要你相信就可以得到的，
只要相信就可以得到，
那这个约呢是在内心的，不是在石板上，不是刻在石板上的，
而这个约是在内心并不是刻在石板上面的，
是刻在心板上，
而是刻在心板上面，
那这个约是个别定定的，
这个约是个别定定的，
跟你是哪一国人哪一个民族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你是哪一国哪一个民族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这个约是单一你自己跟神定定的，
因为这个约是单一你自己跟神，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这种约嘛，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约，
我们有些香港人，有些大陆人，有些台湾人，
我们
有
香港人大陆人台湾人甚至是外国人，
神绝对不会说，你不是这个民族的，你不能定。
神绝对不会说你不是这个民族，所以你不可以定。
那我们当中有我单一信主的，也有一个家庭信主的。
而我们当中都有一个信主和全家信主的。
神没有说没有全家信主不可以，没有。
所以没说没全家信主就不得。
个别的。
个别的。
只要你愿意相信。
只要你愿意相信。
你就能够自己一个跟神立约。
你就可以自己一个跟神立约。
那以前不是哦。
以前不是的，
旧约是你要是要是民以色列民族才有资格跟神立这个约啊。
旧约你要是以色列民族才可以跟神立，
才有资格在这个约里面啊。
才有资格在这个约里面。
是立新约不是这样子。
但是立所立的新约并没
有。你只要相信每个人都可以。
你只要相信每个人都可以。
当然每个家庭也都可以了。
当然每个家庭都可以。
但是个别定定的。
但都是个别定定的。
那这个约它不是单一民族性的。
而这个约并不是单一民族性的。
它没有国界。
它没有国界。
哦，它是普世性的，
是普世的。
哦，那这也是基于神的赦免啦，
这个都是基于神的赦免。
哦，我们都在神的赦免里面，
我们都在神的赦免里面。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就是在讲我们现在讲新约的开始，讲耶稣基督以后的以后这个约啦。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是由新约开始，是讲耶稣基督之后的一个约。
那我们如果读希伯来书第八章，
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
哦，就可以读到说前约已经是旧了，
就可以读到前约已经是旧了，
哦，神要与我们 立新约，哦，
神要跟我们立新约。
那这个约呢就比前约还好，
而这个约比前面的约更加好，
哦，还完全
更加完全。
那为什么它比前约还完全呢？
为什么会比前约更加完全呢？哦，
我们可以从这个约柜，哦，约柜，哦，的这件事情来看到，
我们可以由约柜这件事来看，
因为我们是短期神训班嘛，
因为我们是短期神训班，
哎，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所以问大家一个问题，
本来是要出作业了，算了，
本来是要做功课的，但算了，
下次就没有人要我来了，
如果下次就没人想你了，
这个传道来要出作业了，
传道来就要做功课，
但是问问大家没关系了，
但问下大家都不紧，
没有回答也可以了，
没答案都可以，
没有回答也可以进天国了，
没答都可以入天国的。
请问，
请问
约柜里面有几样东西？
约柜里面有几多样东西呢？
三样。
三样。
哦，哪三样？
哪三样？
亚伦花柜的杖。
亚伦花柜的杖。
装马来金冠。
装马来的金冠。
还有呢？是滑板，两块滑板。
还有两块滑板。
哦，这个是答案是 OK。
好，这个答案 OK。
但是有但是就有问题嘛？
有但系即系有问题啦。
好啊，这个记在哪里？
记喺边度嘅咧？
我们睇希伯来书第九章。
我哋睇希伯来书第九章。
这对的啦，我不用说错。
啱嘅，冇话错。
但是有时候问题没有问清楚，常常会掉到陷阱里面。
但系有时候问题问得唔清楚，大家就
我们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哋睇第九章第一到第四节。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第二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台子、桌子和陈列板、陈设板饼。第三节。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第四节，所有 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约柜里有圣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第五节，柜上有荣耀基路。
啊，师姐就好，那个刚刚的答案就在这里嘛，哈。
刚刚的答案就在这里。
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
约柜里面有三样东
西。就是装马来的金冠。
就是装马来的金冠。
亚伦发过芽的杖。
亚伦发过芽的杖。
还有两块约板。
还有两块约板。
圣经记载的绝对不会错了。
圣经记载的绝对不会错。
所以答案是 OK 对的。
所以答案是对的。
但是我刚刚有讲说为什么新约更美。
但啱有讲到点解新约更加美？
为什么？
点解咧？
我们看那个，先看出埃及记十六章。
先睇出埃及记第十六章。
出埃及记的十六章。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
好，三十三、三十四节。
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三十三节，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载满俄梅尔玛拿，俄梅尔玛拿，并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三十四节，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
好，这两节。讲什么？
这两节讲啲乜嘢咧？
圣马拿金冠放在哪里？
圣马拿金冠系放喺边度嘅咧？
是不是放在柜里？
系咪放喺柜入边嘅咧？
不是，放在柜前。
唔系
法柜前，
放
神的面前，法柜前。
法柜前面即系神嘅面前。
哦，不是放在法柜里哦。
并唔系放喺法柜入边。
我们再看民数记十七章。
我哋再睇民数记十七章。
民数记的十七章，
民数记第十七章，
请看 第十节，
民数记十七章第十节，第十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们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
啊，这里讲到亚伦发芽的杖放在哪里？
要讲亚伦发芽的杖是放在哪里？
法柜前，
法柜前面。
不是法柜内哦，
不是法柜里面。
好，好，我们再看民数出埃及记二十五章。
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
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
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
啊，请看二十一节。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要将施恩座安在柜上边，又将所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
好，这里就讲到法板放在哪里。
我这里就讲到法板是放在哪里呢？
柜里，
柜里面、
哦、所以法板放在柜里，
所以法板放在柜里面，
装玛拿金冠跟亚伦发芽的杖放在柜的前面，
装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芽的杖就放在柜前面、
啊、有一次我上课的时候，
有一次上堂的时候、
啊、讲到这个了，
讲到这里、
啊、有一个姐妹、哦
有一个姊妹，
他说：“对啦，
就话啱啦。
那个是在那个旷野时代啦。
这个是在旷野时代。
哦啊，到了那个王国时代哈、哦，那个所罗门建殿之后，
去到王国时代，所罗门建殿之后，
就把它放在柜里的啦，
就将它放在柜里边啦。
哦，我听了说，哎，很有道理呢。
我听完就觉得，哎，很有道理。
是不是所罗门哈、哦，他建完殿之后就偷，不是偷偷了？”就决意把它放在柜里面，
是不是建完殿之后就决意要将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边呢、
是不是
是不是呢？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我们看列王记上，
我们看列王记上
第八章，
第八章
列王记上第八章是盖殿完之后了。
列王记上第八章是起完殿之后、
啊、看第九节，
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九节，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九节，第九节，约柜里唯有两块法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没别物。
哦，这里就讲到，哎，圣殿完之后，法柜里面只有一样东西。
这里讲到就是圣殿起完之后，法柜里面只有一样东
西，就是法板，
就是法板。
除了这个东西以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除了这样东西之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哦，所以不管在旷野的会幕时期也好，
所以无论是旷野会幕时期又好，
或是建殿完之后的建殿时期也好，
定是建殿完之后的建殿时期都好，
真正约柜里面的就只有一样东西。
真正约柜里面就只有一样东西，
就是法板，
就是法板，
或叫做约板，
或者叫做约板。
那至于亚伦发的杖跟装玛拿金罐子是在法柜前。
至于亚伦发芽的杖和装玛拿的金罐是放在约柜前面、
啊、这个是圣经的记载，不会错的。
这个圣经的记载不会错的、
啊、我去查过好多好多资料、啊、
查过好多资料
都是这样、啊、
都是这样。
所以在旧约时代，
所以在旧约时代、
啊、是法柜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法板。
法柜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法板、
啊、那亚伦发的杖跟装玛拿金罐子是在法柜前，
而亚伦发芽的杖和这个装玛拿的金罐是放在约柜前面的。
但是明明我们读希伯来书不是这样啊，
但明明读到希伯来书就不是这样记载、
哦、所以就变成了矛盾，
所以就变成矛盾了。
圣经诶，怎么会旧约跟新约不一样？
那为什么圣经会旧约和新约不一样？
旧约跟新约本来就会不一样啊，
旧约和新约本身就不一样。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呢？
这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变啊，
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变，
没有少啊，
没有少，
没有多啊，
没有多、
哦、只是位置放的地方不一样，
就位置不同了、
哦、那我们再仔细的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们再仔细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哦、我们来读、第二节，
我们来看第二节，
第九章，第九章的第二节，
第九章第二节，第二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作圣所， 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
啊，这边就讲第一个帐，第一个层，第一层就是圣所啦。
呢度讲到第一层就系圣所。
他说圣所里面有什么？灯台。
话圣所入边有灯台，
还有陈设饼，
有陈设饼，
就这两样东西。
呢两样嘢。
但是我们如果看旧约哈，
但如果我哋睇旧约，
圣所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圣所入边仲有一样嘢。
这个东西是什么？
呢样嘢系乜嘢咧？
金香炉。
金香炉。
金香炉是在幔子外面的。
金香炉是在幔子，
是在圣所最前面的。
是在圣所最前面的。
啊，这个金香炉是做什么用的？
金香炉是做什么的呢？
啊，就是大祭司一年一度带着牛羊的血还有金香炉进到至圣所里面替百姓祈求。
就是大祭司一年一度的要带着牛羊的血和金香炉进入至圣所里面替百姓祈祷。
所以圣所除了陈设饼桌还有那个灯台以外。
所以圣所里面除了有陈设饼的台和灯台之外。
其实它还有金香炉。
还有金香炉。
就在旧约是这样子。
在旧约是这样的。
好，第三节。
第三节。第二幔子后面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
啊，第四节。
第四节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内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
啊，那个金香炉就跑到哪里了？
金香炉去咗边度咧？
跑到至圣所。
入咗至圣所。
为什么要跑到至圣所？
点解入咗至圣所咧？
我们看希伯来书。
我哋睇希伯来书。
啊，第四章。
希伯来书第四章
十六节，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第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面，为要得怜悯，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啊，这就是跟旧约不一样的。
呢度就系同旧约唔一样啦。
旧约是大祭司替你祈求，
旧约系大祭司为你祈求。
但是新约呢？
但新约呢？
啊，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去到施恩宝座。
哦，施恩宝座就是约柜啦。
施恩宝座就是约柜。
哦，然后就能够在那边祷告。
就可以在那里祷告。
哦，得到连续。
得到连续。
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
我们看第希伯来书第十章。
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
十九二十节。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至圣所，第二十节，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者，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啊，这两节就让我们知道了。
这两节就让我们知道。
哦、本来有幔子遮着嘛。
本来是有幔子遮住的。
啊，幔子就裂成两半。
幔子裂成两半。
什么时候裂成两半？
什么时候裂成两半？
就是耶稣断气的时候。
就是耶稣断气的时候。
成全救恩啊。
成全救恩。
宝血流出来了。
宝血流出来了。
所以这个原本挡住的至圣所跟圣所的这个幔子就裂成两半。
所以原本挡住至圣所和圣所的幔子就裂成。
哦、那这一条路又叫做又新又活的道路。
这条路就叫做又新又活的道路。
是从这个幔子经过的。
是从这个幔子经过的。
啊，这个幔子耶稣基督的身体。
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
哦、所以这一条路是经过耶稣的身体经过的。过耶稣的经过经过的。
这条路就是经过着耶稣的身体。
哦、所以这个幔子裂开之后就没有圣所跟至圣所的分别了。
所以当幔子裂开之后就没有圣所和至圣所的分别了、哦。
这个时候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九章就讲了。
这个时候的希伯来书作者在第九章就讲到
金香炉就从圣所进到至圣所。
金香炉就由圣所去到至圣所、
哦。更进一步了。
更加进一步。
那更进一步之后呢，亚伦发的帐本来在亚伦发的帐跟圣玛拿经过本来在约柜前面就被挤进去了。
更加进一步就是本身亚伦发芽的杖同埋装住玛拿的金罐子就被逼咗入去啦。
那我们要知道这两件事情是什么，这两个东西是什么，
我哋要知道呢两样嘢系乜嘢嚟嘅呢，
都是生命。
都系生命。
生命，我们的生命。
都系我哋嘅生命。
一个是死的生命变活的生命嘛。
一个系由死变活嘅生命。
杖、哦、是死的啦。
杖系死嘅。
但是后来发芽就有生命嘛，看到生命。
发芽就见到生命啦。
玛拿是没有天上降下玛拿来，他们早就饿死在
天上面降落嚟嘅玛拿
旷野啦。
佢哋一早就饿死咗喺旷野啦。
哦，所以这是生命。 生命的象征，
是生命的象征。
进到约柜里面，
进入约柜入边。
哦，那个法柜，
法柜
就变成什么？
变成什么
啊？变成是刻在心板上，生命有生命，有生命，不是死的啦，不是那个石板是死的嘛？
因为石板是死的。
哦，所以保罗他才讲，
所以保罗先至话，
字句叫人死啊，字句。
字句叫人死
啊，精义叫人活，
精义叫人活，
哦，知道吗？
知不知道呢？
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哈，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要被字句绑住了，
不要被字句绑住。
我们要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
那这个石板就变成是活的，好像是本来是死的杖，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但是有了玛拿，有了发芽的杖，就有生命了。
本来是死的，有了玛拿，有了发芽的杖，就变得有生命了。
那才叫做施恩的真正施恩的宝座。
这样才是真正施恩的宝座。
那我们都可以拿着自己的金香炉到施恩的宝座前向神祷告。
那我们就可以拿着自己的金香炉去到施恩宝座前面替自己祷告。
这个就是新约。
这个就是新约。
所以那个造新是立新约。
所以这个造新是立新约。
就在讲这个。
就是讲这个。
这个内涵都是一样的，
内涵都是一样的，
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样，
就是它的救恩都是一样的，
救恩都是一样。
但是在旧约的救恩，它是一个范围，它是给你规范的非常的死啦。
旧约的救恩是给你规范都非常的死。
哦，所以神要另立新约，
所以神要另立新约。
这个新约是更美的新约，
而这个新约是更美的新约。
所以希伯来书的主题叫更美的救赎，
所以希伯来书的主题叫做更加美的救赎，
非常美的，
非常美的。
让原本圣所跟至圣所这个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令原本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
就裂成两半，
裂成两半。
那这个安慰就比前面的那个历史性的被掳眷顾还要大。
这个安慰就比前面历史性的被掳在这个归回的更加大。
我们今天都在这个约里面。
我们今天都在这个约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来两相比较的话。
如果我们两个来比较的话。
旧约时代的选民他是在守死的律法。
旧约时代的选民是守着死的律法。
新约时代的选民是在守活的神的道。
而新约时代的选民就是守紧神活着的道、
啊、所以我们要庆幸活在现今，
所以我们要活在现
在、不要怨天尤人，说我怎么生在这个罪恶的世代，
不要怨天尤人，为什么我是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代、
角度不一样，想法不一样，你的观感人生就不一样，
角度想法不同，观感人生就不同、
因为我们是活在特别的恩典里面，在造新是立新约的这个框框里面，
因为我们是活在特别的时代里面，是造新事和立新约的这个框框里面，
很完美的一个世代，
很完美的一个世代、
只是罪恶在世界而已，
只是罪恶在世界，
但是神已经为我们开了一个城堡，
但神已经帮我们开了一个城板、
只要我们进到这个城堡里面来，
只要我们入到这个城堡里面，
罪恶跟我没关系，
罪就跟我没关系、
但是我们常常住在城堡，看在城外。
但我们住在城堡，却是望着城外。
然后用城外的事情来，来担忧城内的一个我。
用城外的事去担忧在城内的一个我。
这叫杞人忧天呐、
啊！这个就叫做杞人忧天。
我们为什么在城堡里面不好好看城堡里面的东西，还要往外看呢？
在城堡里面不好好看城堡里面的东西，还要往外看呢？
我们今天是在造新事跟立新约里面。
我们今天是在造新事和立新约里面。
当时耶利米先知在讲安慰信息的时候，
当时耶利米先知讲安慰信息的时候，
我想他们也不是很清楚啦。
我想他们都不是很清楚。
到底新约是什么？
到底新约？
到底新事在哪里？
新事又在哪里呢？
但是我们今天用圣经来回推回去，当时所讲的新事跟新约。
但我们今天用圣经去翻转头，看回去当时所讲的新事和新约。
我们越清楚就会越安慰，
越清楚就会越安慰，
我们走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就会越稳定，
在信仰的道路上面就会越稳定、
不然的话我们还在已经在城堡里面了，还在往外看，
如果不是在城堡里面就继续摸
看外面的世界，
看外面的世界、
然后再担心城堡里面的我自己，
就是担心城堡里面的自己、
我们没有办法去让自己住在城堡里面 看在城堡里面，在城堡里面得安慰。
我哋冇办法让自己住喺城堡入边，睇城堡入边去得安慰。
这是当时候对选民所提出的信息啦，
呢个系当时对嗰阵时嘅选民提出嘅信息。
也是两个层面嘛，哈。
都系两个层面。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哈。
啱啱都同大家分享过啦。
好，那我们再看第四个部分。
我哋再睇第四个部分。
第四个部分是对国家沦陷的预言。
第四个部分是对于国家要沦陷的预言。
就是对国家灭亡的预言。
就是对国家灭亡的预言。
那这里有谈到两个层，也是谈到两个层面。
这里都是讲到两个层面。
一个是耶路撒冷的灭亡。
一个是耶路撒冷的灭亡。
这是从34章到45章。
就是34章到45章。
那耶路撒冷就是指着犹大国的意思啦，
耶路撒冷就是指着犹大国的意思。
先知书里面常常用耶路撒冷指着是犹大国。
先知书里面经常用耶路撒冷我来指犹大国。
那用撒玛利亚指的是北朝以色列国。
用撒玛利亚就是指着北朝的以色列国。
北朝以色列国有时候用以法莲来做代替。
北朝以色列国有时都会用以法莲来做代表。
所以我们要看上下文。
所以我们要看上下文，
到底他是在指着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呢，还是在指着犹大国？
到底是指着耶路撒冷这个城，还是指着犹大这个国？
那当然这里所指的有两个层面，
当然这里所指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指着耶路撒冷城要被毁，
一个是指着耶路撒冷怎样被毁，
但是他也指着犹大国要灭亡，
但他都指着犹大国要灭亡。
所以你读34章到45章的时候，
所以读到34章到45章的时候，
已经就是犹大国的末期了，
已经是犹大国的末期了，
就是神借着耶利米先知要来宣告犹大国的灭亡，
就是神要藉着耶利米先知去宣告犹大国的灭亡。
那这个也是当时耶利米先知受到最大最大的逼迫的时候。
这个时代，这个时候都是耶利米先知受到最大逼迫的时候。
好，那耶利米也因为这样子受迫害。
耶利米因为这样受迫害。
就被关在监牢。
被关在监牢里面。
那38章记载他所关的监牢不是一般的监牢。
38章那里讲到他所被关的监牢并不是一般的监牢。
他的监牢的地面都是泥泞地。
监牢的地都是泥泞来的。
泥巴地你没有办法坐着，没有办法躺着。
泥地你没办法坐都没办法分。
你坐一个小时还可以了。
你坐一个钟头都得。
因为他不可能关你一个小时了。
因为没办法只是
关你一个钟。如果我们读的话他不知道关多久，因为他常常他又被关在这个监牢里，他被关在监牢里，可见他在那个地方应该是一段时间哈。
他关在监牢里边的时间应该是有一段长时间。
所以要坐不能坐，要躺不能躺。
要坐没办法坐，要瞓都没办法瞓。
很痛苦了。
好痛苦。
你坐下来没有多久。
坐低没几耐。
你的那个屁股就受不了了。
你的屁屁就受不住了。
你躺下来全身都受不了了。
你瞓低成身都受不住。
你只能够站着。
只可以站在
这里。因为我们的脚掌没有那个毛细孔嘛。
因为脚掌没有毛细管。
还允许你持久，允许你久一点。
都允许你耐一点。
你就可以知道说他被关在那个地方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
就知道被关在那里是几残忍的事。
为什么他会被关？
为什么会被人关住呢？
因为他当初所宣告的信息就是国家要灭亡，耶路撒冷要被毁，圣殿要被拆。
因为他当时宣告的就是国家要被毁，耶路撒冷都要被毁，圣殿要被烧。
这三件事情是犹太人所不能容忍的。
这三件事情是犹太人不能够容忍的。
圣殿是神的居所。
圣殿是神的居所。
怎么会被烧呢？
怎么会被烧呢？
耶路撒冷是圣城，
耶路撒冷是圣城，
怎么会被毁呢？
点会被毁呢？
国家是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之国，
国家是以色列，是选民的国，
怎么会灭亡呢？
点会灭亡呢？
你在乱讲嘛？
就话佢喺度乱讲。
所以以色列犹大他们还活在那一种过去的优渥的环境里面，
所以犹大人仲系活喺佢哋嗰阵时过去
优渥。
优渥的环境，
就是优越了，
优越的环境里面，
所以这个是几千年来
这个是几千年来
所造就出来的犹太民族的一种民族性的观念，
就是几千年来去造就出这个犹太民族一个民族的关系，
不容许在这个观念里面的一个另外的观念，
不容许在这个观念里面有第二个观念出现。
所以当耶利米先知得知神的信息的时候，
所以当耶利米先知得知神的信息之后，
他向这些百姓向这些官长宣告，
他向这些百姓向这些官长宣告，
结果只有一条路，
结果只有一条路。
我想耶利米他也知道想到了，
我想耶利米自己都知道，
他也应该做了一些万全的准备了，
他应该都做了一些万全的准备，
闽南话叫做觉悟了，觉悟了，
闽南话叫做觉悟，
但是他还是被关嘛，
但都是被关了。
那后来有一个古实人把他救起来嘛，
后来有一个古实人将他救了起来，
这个古实人后来就得到神的恩典，
这个古实人就得到神的恩典，
这是历史的记录，
这个是历史的记录。
那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已经、到达灭亡的地步，
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已经去到灭亡的地步了、
那那个这个灭亡的一个经过，
灭亡的经过，
其实在耶利米哀歌第二章有讲，
在耶利米哀歌第二章有讲到，
我们看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
我们看耶利米哀歌第二章，
看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二十到第二十二节，第二十节，耶和华啊，求你观看，见你向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么？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么？第二十一节，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第二十二节，你招众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招众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净了。
好，这个是透过这个诗歌来描述。
透过这个诗歌来描述
当时耶路撒冷灭亡的情形，
当时候耶路撒冷被灭亡的一个情形、
耶利米哀歌它是折句体的这个字母诗啦，
耶利米哀歌是一个很具体的字母诗、
这五首当中的第五首不是而已、
只有这五首当中不是，
其他 都是字母诗，
其他都是字母诗。
什么叫字母诗呢？
什么叫做字母诗呢？
希伯来文有二十二个字母，
希伯来文有二十二个字母、
所谓字母诗就是用二十二个字母所排列出来的、
就是用这二十五个字母里面去慢慢排列出来。
第一个第一节就是用第一个字母，
第一节就用第一个字母、
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
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
第二节就第一个字的第二个字母开头，
第二句就是由第二个字母的第一个字做开头，
以下类推，
如此类推。
哇，这个单单要背这二十二个字母都很头痛啊！
要背这二十二个字母已经很头痛。
我们如果学希伯来文，我们叫学不来文了。
我们如果学希伯来文，叫做学不来文。
有学过人就会真的学不来。
有学过的人就知道是学不来的。
他还要字母诗。
还有字母诗，
第一节是用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哦。
第一句是用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
第二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就第二个字母。
第二节就是用第二个字母的第一个字。
以下列推了
如此类推。
你看那个第三章哦。
我们看第三章。
第三章就三倍嘛。
第三章就三倍。
就是一二三节的用第一个。每一个字，每第一个字都用第一个字母开头。
第一、二、三节都是每一个字都用第一个字母做开头。
又要注意这个，又要把整个情境的那一种悲哀，还要写事实的一个经过。
要注意这个排列，还要将当时的悲哀排列出来。
所以可能也找不到第二首哀歌是这样的。
可能都找不到第二个哀歌是这样的。
那耶利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耶利米就用这个方式去表达。
那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了。
中文看不出来的。
如果你有读希腊文都看得出来。
如果有读希腊文的话都可能看得出
来。那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第二十到二十二节。
他就是在描述整个 王国的经过，
就是描述紧成个亡国的经过。
啊，你说，你看他们没有东西吃，吃自己的孩子啊。
我哋见到佢冇嘢食，就唯有食自己嘅孩子。
啊，然后在圣殿中被杀啊。
喺圣殿入边被杀。
啊，少年的跟老年人在街上躺卧啊。
少年人同老年人都喺街上面躺卧。
这个躺卧不是在那边睡觉哦。
躺卧唔系瞓觉哦，
是死在那里，躺在那里啦。不是哦，好舒服在那边睡觉，死在那里啦。
并唔系好舒服咁样瞓喺嗰度，而系死喺嗰度。
我的处女跟壮丁都倒在刀下。
我嘅处女同埋壮丁都倒喺刀下。
在神发怒的日子，啊，杀死他们。
在神发怒的日子
杀死已经很可怕了，是在发怒的时候杀死。
杀死已经很可怕了，还是在发怒的时候。
哦，你没有生气杀他可能会温柔一点点。
你没有生气的时候杀他可能就很温柔。
你很生气的哇很大力砍下去，哦，更痛。
你很生气的时候就可能大力点杀了。
哦，所以他是在神生气的时候把人杀了。
而且还要是在神生气的时候将他杀。
不顾惜。
不顾惜。
然后呢神的遭拒视为惊吓。惊吓那个选民，
神要招聚四围的惊吓，
哦，那没有人可以逃脱，
没人可以逃脱，
没有人可以存留，
没人可以存留，
哦，这个仇敌都会把他们杀尽，
仇敌都会将他杀尽，
哦，这个是整个耶路撒冷灭亡的一个叙述，
这个是整个耶路撒冷灭亡的一个细说，
可见这些选民真的是太过可恶了啦。
可见当时的选民真的太过可恶了，
哦啊。那个耶路撒冷就这样灭亡。
耶路撒冷就这样灭亡。
哦，那这个是神对，选民之国的一个宣告，国家已经结束了。
这个是神对于选民之国的一个宣告，就是跟他们说，国家已经结束了。
我们早上第三节还是下午第一节，我可能现在顿顿的，哦，有讲到说这个犹大国灭国，它是神在救赎里面的这个旨意啊。
之后再讲到犹大国的灭国是在神救赎里面的其中一个旨意，
这个是绝对会有这种结局的啦，
所以绝对会有这样的结局的
啊。所以犹大国就到那个约雅金为止，
所以犹大国就是去到约雅金为止。
当然后面会还有复国的应许了，
当然后面都会有复活的应许，
就是在刚刚那个三十章到三十三章的前半部的这个安慰，
就是刚刚三十章到三十三章前半部分的一个安慰，
还会 复国，
还会复活
啊。这个复国已经应验了嘛，
会复国，因为复国已经应验了。
在1949年的五月十四号，是五月九号，1948了。
1948年的五月，
五月九号是宣布，五月十四号正式建国。
五月九号是宣布，十四号是正式建国。
哦，所以这个复国已经应验了嘛？
所以这个复国已经应验了。
啊，所以现在有以色列国嘛？哦，
所以现在有以色列国。
啊，但是这个复国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那个建立属灵的以色列国，
但这个复国有两个层面，其中一个是要建立属灵的以色列国，
建立属灵以色列国才是正统，
因为建立了属灵的以色列国才是正统，
就好像北朝以色列国不是正统，
就好像北朝的以色列国并不是正统，
南朝犹大国才是正统，因为它世袭的，
南朝的以色列犹大国才是正统，因为它有世袭，
那属世的以色列国不是正统，
而属世的以色列国不是正统，
因为这个国已经转移到属灵的国了，
因为正常的这个国已经转移到属灵的
国。那属灵的国在哪里？
那属灵的国在哪里？
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
啊，教会就是使徒时代教会跟末后的真教会。
教会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和末后的真教会。
这才是救赎经纶的正统。
这个才是救赎经文的正统。
那我们就在这个正统里面。
而我们就在这个正统里面。
那以色列属世的以色列国，它是因为神跟亚伯兰立约的结果。
属世的以色列国是因为神和亚伯兰立约的结果，
神会对他的约，这个守信的，守约是慈爱，
神会对他的约守信的，
这个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耶路撒冷的问题，
到最后是灭亡了，
去到最后那时是灭亡的。
好，那第二个国家的沦陷的预言，就是关于列国的预言。
第二个文献的预言是关于列国的预言，
就是46章到51章，
就是46章到51章。
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
我们一起默祷，
一起默祷。